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救援组织说伊拉克摩苏尔100多万居民面临危险境地；马来西亚总理访华是否是继菲律宾之后第二个弃美亲中的东南亚国家，专家将为您解析；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引起美国的关注；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开庭审理议员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亚洲的观察人士表示美国的新总统不会改变对外政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恶劣天气星期三阻碍了联军进攻被伊斯兰国占领的重镇摩苏尔的脚步。同时，一家援助机构警告说，随着摩苏尔的战斗加剧，当地平民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挪威难民理事会的格雷斯曼说，我们正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120万平民的性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整个伊拉克的未来也处在千钧一发之际。这一援助组织表示，数以千计的平民已经逃离摩苏尔，还有很多平民被狙击手和爆炸物夺去了性命。仍在城中的百姓面临着食品、饮用水和医药短缺的困境。该组织认为，摩苏尔城的战事会让补给物资及其他人道主义救援更难进入城内，因此城内居民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物资短缺。伊拉克特种部队星期二已经攻入摩苏尔城市郊，收复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的战斗在两个星期前打响。摩苏尔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已有2年多。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五角大楼说，伴随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敢死军的美军离摩苏尔前线只有不到2公里。他说，在摩苏尔周边村庄，伊斯兰国的顽抗程度各有所不同。不过他警告说，不管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是逃跑还是抵抗，联军总是要应对土制炸弹的遗留问题。他说，最多仍有5000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仍然据守在摩苏尔城内。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伊斯拉克军队星期二占领了一座电视台，接着当地刮起沙尘暴，导致当天的战斗行动中断。星期三，伊军控制着摩苏尔东部地带的阵地，当天空气中的湿度非常大，云层密集，限制了无人机等飞行器的能见度。美联社报道，伊拉克准将法迪勒表示，由于天气原因，星期三没有进攻的计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将银行利率保持在近一年来的极度低水平。美联储说，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好转，家庭消费在上升，但是企业投资疲软。美联储在书面声明中说，提高利率的势头越来越强，但是美联储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才会决定提高利率。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不过仍然低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对经济最有利的 2%。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期间，为了促进经济，将利率降低至创纪录的低水平。去年美联储将利率略微提高，但仍处于不同寻常的低水平。美联储的下一次会议将于12月举行，许多投资者和经济专家预期，美联储届时将会小幅度提高利率。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或许是要 等待大选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结束之后考虑提高利率。美国年度经济增长率在7月到9月之间上升了 2.9%， 失业率从经济衰退最严重时期的 10% 下降到了 5%。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目前正在中国进行访问。星期三，马来西亚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能源和首次国防合作协议。由于马来西亚是继美国长期盟友菲律宾近日转向中国后，第二个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纳吉布的访华被解读为东南亚地区倒向中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有分析人士指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菲律宾问题上确实遭到了挑战，但是鉴于中马两国间的不信任，马来西亚弃美亲中还有待观察。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从10月31号起到11月6号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星期三，双方签订了14项协议，双方达成的从中国采购近海巡逻艇的协议最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两国之间的第一份重大的防务装备的合同。纳吉布总理访问中国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北京期间，杜特尔特宣告菲律宾与美国分离。另外，纳吉布此次访华也正值美国政府因为对与他有关的公司采取反洗钱的法律行动而导致双方的关系紧张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西亚被不止一个西方媒体解读为东盟倒向中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而纳吉布本人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杜特尔特第二。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纳吉布访华马中关系走向新高点应该有以下的原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和东南亚项目副主任莫瑞西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吉布总理一直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Prime Minister Najib has long tried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His father, who was prime minister in the 1970s, is the person that normalized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 the first ASEAN,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to do that. China is a, so there are sentimental reasons, but China is also a very large trading partner with China. It has for the last about 5 or 7 years been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over the last year or so has also become the largest investor, a position that long had been 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这次马来西亚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纳吉布与中国走近并不令人惊奇，至少不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美国分离那样令人吃惊，因为马来西亚早就表示不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他说
Look, Malaysia is not a formal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had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under Prime Minister Najib.But Malaysia has always made clear that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re to not be too tied to 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纳吉布访华正值他在国内深陷贪污丑闻，在国外遭到孤立的时候。
But Beijing has stepped in to support nations that it is trying to get closer relations with, as it usually does with trade deals and investment deals. So this is not a surprise. It is a big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failure to ratify TPP, as you said, shows that Washington cannot deliv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could not deliver, and other countries naturally will be looking for aid partners who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without any hesitation.
希伯特所指的丑闻是指2009年纳吉布成立的国际投资基金伊玛发展有限公司遭到多国反洗钱调查的丑闻。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启动国内史上最大规模的资产没收行动，非法挪用的伊玛发展有限公司的资产充公。这一丑闻使得马来西亚和美国关系紧张。不过， 今年较早前，马来西亚检察官正式消除了纳吉布的犯罪嫌疑。美国可能无法兑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承诺，也可能是令马来西亚转向中国的一个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说，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让美国所有的 TPP 伙伴都感到不舒服，这是奥巴马政府的失败。
We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he is moving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 military cooperation. Malaysia has moved quite quickly in recent years to step up naval exercises to allow U.S. Surveillance planes to fly out of Malaysia on a case-by-case basis. He has not threatened to change any of that.Malaysia has always bought weaponry in various for the military in various countrie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虽然纳吉布到中国去寻找朋友了，但是与菲律宾不同，纳吉布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和美国分离。他说，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很担心，特别是担心中国影响到马来西亚的石油公司的运营。他说，他是希望从中国那里获得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但是他也会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总是携带大棒，所以他很可能还会继续与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有担忧的国家一起合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和中国日前同意分享金融领域潜在犯罪的情报，作为两国打击跨境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等联合行动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的金融情报机构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和中国的对等机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达成的这项情报共享协议，将使澳大利亚和中国有能力打乱有组织的犯罪网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和中国星期二同意分享金融领域潜在犯罪的情报，作为两国打击跨境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等联合行动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金融情报机构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和中国的对等机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达成的这项情报共享协议，将使澳大利亚和中国有能力打乱有组织的犯罪网络。今天开始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基南·迈克尔针对上述情报共享协议对记者说，从情报中得到的相关细节越多，就越有利于共同打击不良金融交易。
我们从情报中获取的散落的数据越多，我们分享的情报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从大海里捞针，也就是从大量的资金流动中找到不良的金融交易。
澳中两国达成的潜在金融犯罪情报共享协议将提高中国追查逃到海外的贪腐官员和企业主管以及他们资产的能力。基南在北京还向中国官员提出了两个星期前中国拘押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集团18名雇员的事情。基南形容这个事件基本是领事事件。美国之音报道。
好，接下来播报一条简讯。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星期四早晨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卡拉奇的医院确认有11人死亡，50人受伤。电视新闻报道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寻找被困在火车里的旅客。路透社援引巴基斯坦官员说，事故发生时火车上有大约1000名乘客。当地媒体说，卡拉奇暂时停止了火车运行。今年9月，巴基斯坦城市穆尔坦发生货运和客运列车相撞，造成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
今天开始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基南·迈克尔针对上述情报共享协议对记者说，从情报中得到的相关细节越多，就越有利于共同打击不良。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全球变暖，中国正在迅速加强在北极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属下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科学家们测到，北极的冰雪覆盖面一直在缩小。与此同时，北极和一些非北极国家都在摩拳擦掌，试图在那里的资源开发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距离北极遥远， 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提升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和利用那里的资源做好准备。由美国国务院组建的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九月发表的北极政策报告说，中国看来正在通过在北极的商业活动，谋求在北极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角色，美国政府应该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咨询委员会成员、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古德曼女士，十月一号在出席美国安全研究项目和北极能源中心联合主办的一次讨论会时，列出了影响北极稳定的几大因素，并将中国列为仅次于气候变化和俄罗斯的第三大不稳定因素。
一个会引起重大变化并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国。中国在该地区为寻求资源展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他在冰岛和格陵兰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跟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地区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天然气。古德曼说，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还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关注。但是咨询委员会另一名成员、前美国驻北约大使罗伯特·亨特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的利益区别很大，不太可能会与中国结盟，跟西方利益作对。
无论我们高兴与否，力量平衡已经显著向中国倾斜。虽然我担心俄罗斯人的许多行为，但我看不到当两国一起参与北极事务时，俄罗斯会跟中国结盟。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应该加强在那里的活动能力，包括建造新的破冰船，并逐渐建立起在北极的基础设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危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习近平和洪秀柱的会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之后呢，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继续围绕一个中国的原则展开，不过质疑国共北京会谈及相关事件的舆论不绝于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海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开幕式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两岸20家民间团体共同主办的这个论坛，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青年等议题进行研讨，两岸人士200多人出席。星期一，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习洪会被视为洪秀柱此次大陆行的重头戏和高峰。星期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两岸论坛上继续习近平昨天会见洪秀柱时的谈话基调。
今年呢，台湾的新执政当局执政以后，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对两岸的和平发展呢，形成了很大的干扰。在这个时候，坚持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对于两岸和平发展至为重要。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就此表示，
这一次呢，我们国民党的政纲里面就以更宏观更积极的态度呢，通过了和平政纲。我们很期盼这一次的论坛，我们两岸的专家学者们都可以帮我们找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该多来往多走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同胞之间存在着一些心结，需要通过密切交流交往来增进了解，消除隔阂。
不过在两岸和平论坛举行之际，台湾一些媒体记者被中国国台办以场地有限为由取消采访习洪会的事件继续发酵。台湾记协发表抗议声明指出，台媒记者完全依照国台办所定的报名办法加入采访团， 郭台办有责任确保并落实随团记者的采访权。台湾记协的声明还提到，洪秀柱在南京中山陵期间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人被公安捉走。有台湾网友痛批，中华民国没了，新闻自由没了，国民党竟然没有反应。还有网友问，为什么大陆的五星红旗可以在台北街头招摇过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国共两党举行红旗会之后呢，台湾的立委认为，台湾的民进党立委认为，习近平发表的六点意见是老调重调。国民党立委则呼吁民进党发挥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委赵天麟表示，红旗会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习六点”，不过基本上还是老调重弹。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提醒，中共当局必须要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必须要考量到台湾的民主制度跟人民的民意。
赵天麟委员还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透过善意进行交流，两岸关系也才有可能走向长治久安。习近平发表的六点意见包括，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以及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质疑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国参访期间以及红旗会当中为何不能说出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国民党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事实上根本没有各自表述的空间，洪秀柱只是再度往一个中国的框架倾斜。吴秉睿还说，国共两党的交流只是民间交流，不是两岸关系的全部，不能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民进党的批评不全然正确。洪秀柱主席在南京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有带到中华民国，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讲的是不是还是不够多。那这个部分因为他今天也还持续停留在北京，我们当然希望说有机会有场合可以表达的时候尽量可以带出中华民国。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马政府过去执政八年期间已经证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确实可行，这也应该是台湾目前大多数人的共识。王玉敏强调，习六点主要是讲给蔡英文听的，希望蔡英文能发挥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除了国民党扮演搭桥的角色，民进党自己也要加把劲。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另外一位副书记长林维洲还说，民进党是故意曲解、过度解读。事实上洪秀柱所说的一中原则、求同存异，某种程度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洪秀柱星期三在北京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有不同声音是很正常的，重点是社会能否沟通、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往前走。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六点意见，洪秀柱指出如何落实将更为重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中国方面临时拒绝随团的台湾三家媒体采访红旗会，这种不尊重新闻自由的做法，洪秀柱却没有出面抗议，令人感到惋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香港。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上午开庭审理特首梁振英与律政司提出的司法复核案，该案要求取消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的议员资格，悬空两人一席，故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也无权为两人监事。 港府提出该司法复核案备受争议，外界也极为关注法院判决的结果。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青年新政的梁颂恒抵达法庭时被大批记者包围，表示对司法制度和律师团队打赢官司有信心，称如果事件最终要由人大释法解决，则利用释法破坏香港的有心人要负上责任。梁颂恒还表示，这次事件的压力不在于能否宣誓，而是要守住香港的三权分立及司法制度。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于若海开庭后强调，政府没有向人大提呈释法，指政府的立场是认为事件可循本港的司法制度中解决，但有留意到人大即将举行的会议可能会就梁有两人宣誓的方式及礼仪作出讨论，或会因此引致释法，政府也就此向中央政府查询，但至今没有任何确认。政府若收到释法消息，会尽快通知法庭。港府的诉状提到，尤慧珍和梁颂恒两人在10月12日宣誓时，以侮辱和冒犯的态度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质疑他们拒绝宣誓或者故意使宣誓乏效，违反基本法第104条，立法会议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案件由曾处理占中道路阻塞临时禁止令的原诉庭法官欧庆祥主审。欧庆祥法官此前表示，将在庭讯结束后尽快作出裁决，败诉方可向上诉庭提出上诉，其后也有权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由于案件受到外界瞩目，法院安排大批记者席，并设视像直播庭内审理，有大批传媒记者和公众排队等候入内旁听。在高院外有许多警员设置封锁线戒备。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他参与代表梁颂恒的律师团队工作，因此不便评论这次司法复核案。而前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大律师也表示，法院正在审理司法复核案，未显尊重，不便评论可能结果，但表示反对梁振英和律政司提出司法复核，认为是行政干预立法会机构，破坏三权分立。他说，
他们提出这个司法复核是不恰当的，最主要就是行政机关透过法院的直接的向立法机关来施压，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举措啊！而且呢，我觉得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被北京认定宣扬港独的青年新政的尤慧珍和梁颂恒，10月12日宣誓就任时，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后来两人和其他几位议员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允许再次宣誓。梁友两人在一周后立法会大会上准备再次宣誓前，建制派制造流会，让两人无法宣誓。而此前一天，港府向高等法院就梁君彦裁决提出司法复核，引发外界批评干预立法会运作。随后亲中的梁君彦在建制派的政治压力下改变了自己允许两人宣誓的裁定，决定不再监视，因此两人至今仍无法宣誓就任。此外，港媒广泛报道人大常委会近日内可能商讨并就宣誓问题主动释法，引发外界强烈反响。梁家杰表示，香港以前出现的他们也反对的几次释法，好歹是港府或者终审法院提出，而这次如果是人大自行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的独立则是后患无穷的打击。他说，
这个消息如果一旦成真的话，就是人大常委会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自行司法，是一个极大的不幸，也是呢对香港的司法独立跟司法自主啊带来一个非常严重不可弥补的打击，遗憾很大。
不过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对港媒表示，人大常委会释法势在必行，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法院没有判决前已经释法。而建制派民建联的副主席张国军议员表示，青年新政宣扬独立，国家层面绝不能接受，从中央角度释法是合理合情合法。此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三晚临时发起游行抗议人大常委会可能提出释法，游行队伍从金钟特首办外起步，在10点前抵达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许多人高举标语呼喊口号，抨击行政干预司法，破坏三权分立制度，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民阵召集人民主党区议员欧诺轩在中联办外焚烧基本法附件3道具，并宣布民阵计划星期日再次发起游行。包括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以及朱凯迪等多名立法会议员都参加了约有1000人的游行，集会晚11点前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目前呢，美国的总统大选呢正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那个竞选活动中的若干候选人都对国际贸易提出了批评，并威胁可能从亚洲撤走美国的军队。亚洲地区的许多观察人士不相信这会发生，他们认为美国的海外利益始终未变，下一届总统仍将面临负责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指责自由贸易政策，尤其是有待通过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协议。这是因为公众对几十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日益不满。然而 TPP 也会给美国企业更多进入亚洲市场的机会，抗衡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赞成 TPP， 他在2012年时说 TPP 是贸易协定中的黄金标准，但是在竞选总统期间改变了立场。川普一直对中国持非常严苛的立场，指责北京操纵货币汇率，以图在贸易中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川普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关税，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策略可能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克林顿对中国践踏人权及其在南中国海日益咄咄逼人的主权声索行动提出更多批评。据估计，那片海域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学教授谢涛认为，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对中国的公开指责会在大选之后降温，涉及的问题会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加以解决。他提到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把中国领导层称作北京屠夫。谢涛说，
But turned out what happened after he became the president, you know, then you know, there was kind of a, you know, a bad beginning.
看看他就任总统后的情况，可以说开端挺糟糕，但是1994年他决定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跟贸易脱钩，美中关系就变得一帆风顺。在应该如何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的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支持现行的遏制政策，即与韩国和日本维持强有力的军事同盟，同时和中国一道加强对金正恩政府的经济制裁。川普表示，他会要求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迫使朝鲜停止核项目。北京不愿意严格执行制裁措施，担心会导致中朝边界的不稳定或者金家政权的倒台。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导致产生韩国控制并与美国结盟的统一的朝鲜。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还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友韩国和日本，说他们没有为美国的驻军承担足够的资金负担。川普指出，如果日韩等亚洲盟国不同意为美国保护他们的行动分担更多的费用，就将撤走驻军，让他们自行开发核武器。不过，首尔的韩国国立外交学院教授金炫旭对川普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灵活的谈判立场。他预计，不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希望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
Well,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very solid whoever becomes a president. Of course, according to each candidate,
金选旭说，我认为不管谁当选总统，同盟关系是坚实的。当然，根据每位候选人的亚洲政策，特别是根据他们对盟友韩国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矛盾、调整和微调。不过，我认为同盟本身非常牢固。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就如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败伊斯兰国组织激烈交锋，然而几乎没有关注阿富汗的局势。美国15年前军事介入阿富汗，但是那里的局势依然危险。美国2014年年底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行动，不过接近10,000名美国军人依然驻留在阿富汗，作为国际部队的一部分参与反恐行动和执行训练任务。预计随着更多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得到训练，部署到各地，这些美国军人将撤离。不过塔利班去年逼退了阿富汗军队，又占领了新的地盘。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领导人最近在卡塔尔举行多轮谈判，没有能够达成任何的和解。据报道，有美国外交官参与谈判。此外，阿富汗和美国领导人依然在对巴基斯坦的关系上保持审慎。尽管许多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藏身，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报纸《消息报》专栏作家穆沙拉夫·扎伊迪说
：“I'm afraid that whether it's a Clinton presidency or a Trump presidency,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truggle.
我担心，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川普当选总统，我认为美国都将继续试图弄清楚在阿富汗做什么、怎么做。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对巴基斯坦固有的偏见。”川普和克林顿都没有提向阿富汗增派军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大选。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相信如果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共和国将面临危险。奥巴马星期三在重要的摇摆州北卡罗来纳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他说，他在2008年和2012年大选中从来没有觉得如果他输给了共和党的对手麦凯恩或者是罗姆尼，共和国将面临危险。奥巴马总统告诉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不要松懈，不要认为自己手中的选票没用。北卡罗来纳州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比克林顿略微领先。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竞选，他说奥巴马总统应该停止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回到白宫为美国创造就业，解决边境问题。他还抨击希拉里·克林顿电邮是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丑闻。对于联邦调查局决定重新调查他的电邮，希拉里·克林顿回应说，这个案件根本不成立。美国执法部门说，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被纵火后涂上投川普一票，他们要把此案作为民权侵犯案件来调查。这家111年历史的浸礼会教堂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星期二夜间被纵火，教堂受到损害。格林威尔市长西蒙斯星期三说，我们认为这是一起仇恨案件，由于其中的政治信息，我们相信作案者是要干扰祈祷活动，恐吓选民。西蒙斯市长说，联邦调查局和密西西比州警方在协助调查。格林威尔人口33,000，78%是非洲裔美国人。当地的国会众议员民主党人伯尼·汤普森说，这起纵火和涂鸦令人回想到 密西西比州更加黑暗的过去。他呼吁选民不要被恐吓所吓倒，一定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里，白宫未来可能的主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大选。美国人民将在11月8号选举新一届的总统。尽管像经济、外交这样的议题十分重要，但是民调显示，很多选民很可能会依赖他们对两名主要候选人个人品质的感受做出决定。这两人也就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性格问题主导了今年的总统大选。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里，白宫未来可能的主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都把精力集中对准对方的毛病。美国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把克林顿信任度的问题推至台前，而川普立刻抓住了这一点。
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每一个人最深切的希望是司法正义最终得到完美的伸张。
希拉里可能处于守势，然而他也在大选活动的最后几天里猛烈抨击他相信是川普性格缺陷的方面。
唐纳德·川普就在那里煽动人们的恐慌，玷污我们的民主，侮辱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人。
总统大选通常会聚焦在诸如经济、外交和移民这类问题上，不过专家马修·达莱克说，今年显然不一样。
这场竞选根本上已经变成了个人品质和性格的比赛，我认为这有关性格的议题还会继续成为焦点，我不认为这会消失，而且我认为在某种非同寻常的程度上，问题和政策都没有真的像往常一样成为焦点。
民调显示，很多选民质疑希拉里是否值得信任，不过更多人害怕川普缺乏担任总统所需要的性情。西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希基说，两名候选人为人所知的缺点已经主导了大选。
我认为这是一场很奇怪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名候选人都不受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喜爱，通常这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不是两个都这样。
有关性格的问题在整个大选过程中都处在舞台的正中央。川普在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就电邮的问题对希拉里穷追不舍。
但是如果我赢了，我将会指示我的司法部长派一名特别检察官去详查你的情况。
第三场辩论中则是克林顿变成进攻方，抨击川普对女性的争议性评论。
唐纳德认为贬低女性可以让她更加伟大，他侮辱的是她们的尊严，她们的自我价值。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位女性会不知道这种滋味。
帕特里克·希基说，随着双方对性格的攻击，大选的结果很可能会取决于哪一方的支持者更有动力出来投票。
这是有点抑制选举的，而不是支持选举。我认为这意味着在大选日真正要紧的是投票的人数，哪一方可以鼓动更多的选民真的前往投票站投票。
下周二，美国史上历时最长也是最分裂的总统选举之一就要结束，对很多选民来说，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让这一切结束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随着朝鲜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 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a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 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并逐渐缩小美军享有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称有信心将它的常规战力优势维持下去，以此来遏制战争的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稍早的报道。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它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它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嗯，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才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一次呢，美军的正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军政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他还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灵活。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 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个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兰登书屋前总裁、人权观察创办人罗伯特·伯恩斯坦被誉为美国出版界的巨擎和当代人权运动的创始人。93岁高龄的伯恩斯坦是个传奇人物，最近他出版了自传《自由言说》，阐述了他投入全部热情的出版和人权两大事业。下面是方冰和真章发来的报道。
1973年，伯恩斯坦率美国出版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见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专家转变而成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希望出版他的书。
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他说，行了，我们已经签约了，现在你可以去做具体的细节。这就是我进入人权领域的开始，因为我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出版，而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但是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没有办法谈其他人权，所以这是一个基础。
一本本了不起的书配合着不可阻挡的潮流，终结了苏联的共产铁幕。但是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将近30年过去了，同样的热情和努力却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中国的人权状况。
眼下很多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对非政府组织的镇压，禁止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各种问题的讨论，他们监禁律师，他们还继续扩展监狱。
不过说起每一个他曾帮助过的中国异议人士，他眼中总是流露出自豪和满足。
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遇到的中国人多数是异议人士，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好。
为出版深陷囹圄仍敢挑战邓小平的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的书，伯恩斯坦于1994年春天专程前往北京。
我认为他对中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在继续努力，继续做他的工作，他非常了不起，他很像我，也是一个普通百姓，但是却关心自己的国家。
伯恩斯坦出版了两本已故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的书，很欣赏他在劳改领域做出的成就。但是对于吴宏达将雅虎公司委托他管理的用于援助受迫害异议人士的资金用于劳改博物馆，则不表赞同。
这真是一团糟，我对他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欣赏。他刚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认识的吴宏达是个受过很多磨难，希望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一旦他到了这里开始自立的时候，他确实很聪明，他的兴趣仍然在中国，但是这件事他处理得不好，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希望他没有那样处理。
I wish he hadn't done them.
伯恩斯坦说，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李路是个极其成功的企业家，对赚钱非常在行，但他对李路不再感兴趣于人权事业则不以为然。
据我所知，他已经完全不参与人权了，对此我有点失望。我认为他应该想办法参与，也许他有，过去我不常见他，现在没有了，大约一两年没有见了。
现年93岁的伯恩斯坦说，他相信他所选择的人权事业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有10个孙辈和重孙辈，他们在我之后还要生活很久。说你想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这也许听上去很天真，但是我认为人权是正在起主导作用的伟大力量之一，我要继续参与其中。
And I want to stay involved.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